这个麦可以推高一点。所以韩卫要弃绝他内在誓言，他你是可以听到神的声音的。刚正呢要弃绝你口里面的批判，对，不能再批判，不能再说愚妇，要说智慧的妇人，而且呢不能说你孤单，因为也不能说你被弃绝，因为当牧师多次关心你，你都拒绝我，我是被弃绝的，我比你更孤单。OK， 所以要乖乖。OK， 神是好神，阿门。把掌声归给我们的神，神是好神，他已经把祝福倾倒下来了，他已经跟我们说新的季节来了，所以整个我们的心要改变，要改变，改变成为我要拥抱神，不是拥抱从前的伤害。现在是离开伤害的季节了。神告诉我们一个秘诀，要祷告，要大量祷告，因为这是一个关键点。祷告很重要，我们早就知道了，因为太重要，早就知道，所以已经放在一边了，已经放在保险箱，放在冰箱，放在不晓得哪一个地方，重新把它拿出来祷告，祷告。如果你欢迎一个人的话，你会用说我欢迎你，对不对？不光是我欢迎你，你还会用身体语言说欢迎你，你还会用表情。我们刚刚前几天去了一个以色列餐厅吃东西，那个老板很特别哦，他很热情，他来到台湾已经八年了，讲的一口很流利的那个中文，跟我们讲中文，欢迎你，欢迎你，你来到我们给你很多惊喜的。我说什么惊喜？我们后来点了四个套餐，他说四个套餐九个人，我送你九碗汤，哦，惊喜哦，对不对？他说哦哟，让你惊喜哦，送什么？后来我们吃甜品，他送了一个雨落蛋糕给我们吃，惊喜哦，是吧？他说你信我吗？你信我吗？我心中说我不太信你，可是也讲不出来嘛。他说你信我，我替你们点餐好不好？一定保证有以色列风味的。我心中想一想。我先看价钱OK， 这个可以接受，他就替我们 做出八个餐，八个餐欢迎。他为了表示他的欢迎，他不停讲话，他为了表示他欢迎，他有身体的语言欢迎欢迎。他为了表示欢迎，我们当中有一个十五个月大的小朋友，他三次过来亲吻他表示欢迎，很多啊，很多的语言，很多的动作，很多的表情。我们欢迎神吗？如果我欢迎他的话，我会不会讲话？我会不会说主啊，欢迎你，欢迎你？会哦。如果我真是欢迎神的话，我会祷告的。如果我真是欢迎神的话，我会跟他讲话的。如果我真是欢迎神的话，我跟他讲话祷告的内容是充满热情的。我不会说好啊，可以啊，随便啊，不是。好像那个老板他只是做生意都那么热情哦。对，所以我决定下一期再过去高雄去找他，我会跟他说，我们是基督徒，我可以为你祝福祷告吗？对，神已经预备了很多的机会在我们当中祷告，神再一次发出他的邀请，跟我们说祷告，神再一次跟我们说，神迹已经预备好了，用什么方法进入这个神迹？祷告。刚才刚正行位进入这一波神迹的方法是不是祷告？对不对？终于不靠自己了，对不对？否则就变成八七零零了。所以说祷告，跟你旁边说，我们都要祷告。好，我们一同来读一段的经文，《使徒行传》十二章。我今天分享进入神迹的祷告，进入神迹的祷告。《使徒行传》第十二章，先读一到十二节，一到十二节，预备，请。
那时希律王手下苦害教会中几个人，用刀杀了约翰的哥哥雅各，他见犹大人喜欢这事，又去捉拿彼得。那时正是除酵的日子，希律拿了彼得收在监里，交付四班兵丁看守，每班四个人，意思要在逾越节后把他提出来，当着百姓办他。于是彼得被囚在监里，教会却为他切切地祷告神。希律将要提他出来的前一夜，彼得被两条锁链锁着，睡在两个兵丁中，看守的人也在门外看守。忽然有主的一个使者站在旁边，屋里有光照耀，天使拍彼得的肋旁，拍醒了他，说快快起来。那铁链就从他手上脱落下来，天使对他说束上带子，穿上鞋，他就那样做。天使又说披上外衣，跟着我来。彼得就出来跟着他，不知道天使所做的是真的， 只当见了异象，过了第一层、第二层监牢，就来到临街的铁门，那门自己开了。他们出来，走过一条街，天使便离开他们去了。彼得醒悟过来，说：“我现在真知道主差遣他的使者，救我脱离希律的手和犹大百姓一切所盼望的。”想了一想，就往那称呼马可的约翰他母亲玛利亚家去，在那里有好些人聚集祷告。
阿们。有没有看见整个事情它是一件神迹发生？明明坐牢的监牢的门打开，他就出去了，是一件神迹的发生。神迹的发生前面跟后面都包在一个范围里面，就是祷告。祷告第四节讲到祷告，第十二节保罗彼得出来之后他去哪里？他就去约翰，就是那个家里面，就称呼马可的约翰家里面，因为那里有一群人在祷告，所以整个事情都包围在祷告里面，整个神迹是包围在祷告里面。那所以祷告是帮我们进入神迹一个很重要的关键点。祷告，祷告，祷告。好，最近这两个字常常在我里面出现，圣灵不停提醒我说祷告，祷告，祷告，因为有一堆东西在等着你，神迹在等着你。好，如果我不祷告祷告祷告，什么东西在等着我？一堆的问题在等着你，结果你就被问题淹没了。所以我们要做什么？祷告。一起说我要祷告。整个经文鼓励我们说祷告祷告祷告，因为神迹在等我们。事实上它是一个困境开始的，对不对？因为祷告事实上是在做一个事情，它在邀请圣灵，他在邀请圣灵介入我的问题，我的困难。所以第一大点我要分享是祷告，邀请圣灵，邀请圣灵。事实上我们都会面对很多问题的，一堆的问题等着我们，一堆的问题淹没我们，如同门徒他们面对一堆问题。他们面对的问题是雅各被杀了，耶稣最亲近的三个门徒，跟耶稣跟得最贴的三个门徒是哪三个？彼得、雅各、约翰，这三个，这三个里面，现在雅各被杀了，约翰这里没有记载。然后呢，彼得呢，被抓，预备被杀了。所以三个主要门徒有一个被杀，有一个被抓。你可以想象当时门徒的心情吗？一定是很多的沮丧，很多的灰心，很多的不了解。神呢，这三个人是最爱你的。雅各很爱你，雅各是你第一个呼召的门徒，为什么你会让他被杀呢？不了解，很多的疑问，很多的困惑 在他们里面。他们曾经灰心过，耶稣被抓，耶稣被杀的时候，门徒有没有灰心过？有，他们有灰心过。他们的灰心的选择最后就绕跑了，不玩了。彼得也说我们回去打鱼吧，所以这个经验是很熟悉的。可是这一次的门徒跟上一次的光景不一样，他们已经经历了使徒行传第二章的圣灵充满了，他们已经被圣灵充满了，他们知道原来灰心失望沮丧唯一的出路就是祷告，就是邀请圣灵来介入我的不能，我要把我的不能交托给神，交托给圣灵，交托不能。所以这个祷告是一个交托的祷告，是一个不能的祷告，是一个我困境的祷告。我没办法，如果我不祷告我一定会落跑的，我如果不祷告我会不会退后？我一定会退后的，我不祷告我会不玩的，因为玩不下去，太多的问题了。所以门徒选择做一个事情，祷告，不祷告我就会落跑，所以我要改变方向，我要祷告，我要邀请圣灵。一起说我要祷告，我要邀请圣灵，
要邀请圣灵。
祷告太重要了，祷告帮助我们去邀请圣灵，跟他说我不能，我不能。为什么雅各会被杀？我不能接受。为什么彼得会被抓？我不能接受。我不了解这些事情，我的不接受，我的不了解。可是我对神信不信任？我信得过神你，所以我要对神你发出邀请，来帮助我的不能。这是一个很重要的启动，没有这个启动，我只会掉进坑里面说不能不能不能，结果呢完全无能， 完全没办法去面对问题。所以神给我们一个出路前进的方法，就是祷告，然后交托我们的不能。第二个，原来他不光是交托我的不能哦，你留意经文里面讲的是什么，它是一个季节。第三节说除酵节，去到第四节逾越节。逾越节，门徒祷告的季节是在逾越节。以色列人熟不熟悉逾越节？很熟悉哦，这是他们三大节期之一，很熟悉。逾越节是代表什么？神的救赎哦，对不对？神救赎百姓越过那一个那个灭命的天使的审判，神救赎百姓离开埃及，所以逾越节对他们来讲有一个特别的意义，就是救赎。对门徒来讲又多了一种新的意义，耶稣原来就是逾越节的羔羊。原来逾越节整个预表就是耶稣完全成就了，所以门徒对于逾越节有新的了解，他们的祷告不一样了。什么时候我们对神有新的了解，你的祷告就变得不一样了。如果神是行神迹的神，你听完刚才的见证之后，你的祷告会不会不一样？如果你新的认识，如果你同样有一个状况是需要卖房子的话，你听完刚才的见证会不会不一样？祷告不一样？会。你开始就会抓住了，你开始抓住原来我一个人的祷告不够，我要夫妻同心祷告，我夫妻同心祷告不够，我要发代祷的消息。原来整个祷告的心态改变了。门徒在这边第四节说他们的整个他继续讲第五节，我们来看第五节。彼得被囚在监里，教会却为他如何祷告？
切切的祷告。
切切的祷告。什么叫切切的祷告？这是很迫切的祷告。那什么叫很迫切的祷告？就是切切的祷告。就是它里面产生一种火热啊，就是我一定要祷告，我一定要祷告，我不能不祷告，我一定要祷告。那种迫切的感觉，因为好像火已经烧到面前了，有一个人已经死了，如果不祷告，另外一个也会死了。所以他们的祷告的迫切性、火热性，还有这里包括持续不懈、不停止、持续。如果我真知道有一个极大的危机来到台湾，我的祷告会不一样。如果我真知道有一个极大的意外，仇敌已经在门口预备要攻我的家族的话，我整个祷告会不一样。我会很迫切祷告，祷告，祷告，祷告到神吩咐天使来把它打退为止，我才会停止，对不对？所以一个新的了解改变他们的祷告生命，一个新的体会让整群人用祷告邀请圣灵。当他们用祷告邀请圣灵的时候，神迹，第一个神迹就发生了。彼得被囚在监牢里面，第四节说他是怎么被囚的呢？他被锁链链住，还有呢？对，睡在两个兵丁的中间，等于还有呢？还有一个看守的人。所以那天晚上在那个小的那个监牢里面有四个人，有四个人。那两个跟彼得锁在一起的兵丁蛮无辜的，当兵当到要坐牢，如同坐牢一样嘛，对不对？那锁在那一边，可是你看彼得、第四节说什么？第六节，彼得还有锁链，还有很多东西，睡在两个兵丁当中哦，他睡得着哦。当天四个人里面有三个失眠，有一个睡着了。三个失眠呢，就是当兵的，在外面看守的不能睡觉，对不对？那两个无缘无故被囚在监牢里面，跟一个囚犯锁在一起，那两个应该也睡得不好，是不是？唯有那个监牢坐牢的那个睡得最好。第七节有天使来拍他，拍他，拍他这个字，如果你要叫醒一个人，你会怎么叫他呢？拍他，哎，起来了。可是他在这样，所以我，哎，起来啊，不行啊，我要怎么叫他？起来，起来，起来！天使拍彼得的肋旁，他拍原文是大力拍打他的肋旁。可以看他睡得多熟啊， 这个彼得是不是人啊？怎么会囚在监牢里面，竟然可以那么平安啊？事实上，彼得以为自己会死的。后面的经文就会写到这一点，他知道他的下场应该跟雅各一样会死的。虽然会死，可是却是有那么大的平安可以睡得着啊，因为背后有一群人在祷告。也许彼得已经心中在想，反正早晚都会死了，按着定命，人人总有一死，对不对？所以也许他已经抱着必死的信心，所以他有没有祷告？他可能没有祷告哦，他可能没有祷告哦，死就死吧，所以他就睡了。连死我都不怕，我还怕睡觉吗？所以他就睡着了。你看嘛，他没有祷告，谁在祷告？教会在祷告，教会在迫切迫切祷告，所以一个很大的平安就落在彼得身上，他睡着了。你看祷告的威力多强，有时候不是我们在祷告，是有人为我们守望祷告，这个威力很强，以至于他可以睡得很熟。第一个神迹发生了。祷告是什么？祷告是一个邀请，祷告是把我们的不能告诉神，说我不能，所以我必须依靠你。祷告是一个邀请，他跟神说，我邀请神，你逾越节的羔羊现在成就你的救赎。祷告是对圣灵的一个邀请，邀请些什么？耶稣已经做完了，圣灵你印证耶稣所做的。耶稣在十字架上面说了两个字，他说什么？成了。所以圣灵请你印证耶稣所说的，耶稣已经做完了，已经救赎了，成了，已经完成了。所以圣灵现在请你来，请你来。整个使徒行传就是讲圣灵奇妙的同在，整个使徒行传就是告诉我们，每一个动作我在邀请的就是圣灵，我邀请圣灵把耶稣做完的事情做一个盖章，让他被宣告出来，让耶稣所做的一切东西被证明出来，让耶稣得荣耀。所以祷告为什么我会说是邀请圣灵？因为这就是使徒行传整个恩膏。祷告，祷告，要不要祷告？要不要祷告？要不要对圣灵说，圣灵我邀请你，你来改变我整个祷告的生命，你来改变门徒祷告的生命，你来改变我整个祷告的心态。不是在因为我很顺的时候才向你祷告，是因为我宣告，掌权的不是困难，掌权的不是问题，掌权的是圣灵你自己，是神你自己。所以现在我们就来开口来邀请，好不好？你开口来邀请圣灵啊，你开始改变我整个祷告的生命，你给我一个更深的渴慕，我要开始把我的不能带到你的面前。我已经被不能包围了很久了，我现在要向你做出一个祷告，圣灵你来帮我，你来帮我把耶稣已经完成的在我生命当中的救赎释放出来。我要自由，我要自由，我不要再被问题困住。我因着不能，所以我邀请圣灵你来，我把我的不能交给你，开口来邀请圣灵。神今天在这边有一个很强的同在，因为他定义要帮助我们得释放，他要在这个点开始就启动我们往前前进。邀请圣灵来说，帮我祷告，主啊，启动你的祷告，主啊，把我的不能交给你。圣灵我邀请你，我邀请你，因为我是不能的。圣灵我邀请你，把我们的里面的不能交给他，交给他，因为他必要把耶稣做成的盖下一个极大的印章，说成了，成了。他要释放你跟我的生命，启动整个祷告，祷告，祷告，以及我可以邀请圣灵来介入我的生命当中。因为一个又一个的神迹必然要发生，如果神迹不发生，我还在被囚的当中。我呼求主你帮我们，帮我们进到整个谦卑向你祷告的生命当中，因为离了你，我们什么都不能做。圣灵，我们邀请你继续引导我们进到你要讲的话语当中。谢谢耶稣，听我们祷告，奉耶稣名求，阿们。祷告很重要，对不对？所以祷告在邀请谁？邀请圣灵，邀请圣灵，让神迹在我里面发现，让耶稣的救赎能够完成。祷告它是什么？它启动神迹。七到十一节，它释放七点的恩膏。7-11，那个七到十一节，我们来看这七点的恩膏。从第七节开始，祷告启动神迹。祷告第一个，忽然有主的使者站在旁边，屋里面出现什么现象？ 有光照耀，这是第一个光照。整个神迹的发动从第一点开始，光照。当时是黑夜，对不对？黑夜里面竟然出现光，光有两个很重要的作用。光的第一个作用，把黑暗显明出来，这是光的第一个作用。如果你打扫房子做清洁的话，有一些地方是可能很脏，你不知道的。当你把床把一些东西移开的时候，那个光进去了，有没有显明黑暗？有，垃圾不干净的东西就显明出来了。光第一个作用是显明黑暗，神要透过这个光光照我们。当我们一祷告，他就会光照，一祷告他就会照出我们的问题，对不对？我们愿意祷告，那刚正也许没有祷告，可是他隔壁那个在祷告，所以神一祷告，神就用什么东西光照他？对，8700，对不对？就光照他。很多东西如果光一来了，我会被光照的，我会被光照的。前两天我们去高雄，去高雄我们坐高铁，坐高铁了，在月台上面就看见有两个班次，那两个班次一看，哇，我们就很惊讶了。我们就很惊讶，因为上面那个班次是西姆的生日日期，下面那个班次是我生日的日期。然后呢，然后左边那个时钟的时间刚刚是6:11，611，晚上啊，那早上对早上，我忘记想一个，总之是有这个611出现，我们觉得很惊讶，很惊讶，应该是4:00多611，对，所以出现611。所以我说，神你好像告诉我跟西姆，我们两个要两班车要同时出现，两班车要一起走向611的轨道。然后呢，我们坐的第几卡？第四卡，而座位是17号。11:07哦。我们常常说要祷告，要祷告，因为尼希米记4:17是一手做工，一手拿兵器，就是要祷告。所以怎么那么巧啊？一个班车，两个班车，611，然后坐在4:17，祷告，祷告，祷告，神会光照的。我听完了，可能你没有什么感觉，因为这不是你的生日 ，OK？ 所以原来神说话是对每一个人很精准的说的，对你没有意义啊，对我，哎呦，很亮哦，对不对？所以神会针对我们每一个人的需要光照。光照，他一光照了，我就要知道，我不能做8700，我要做5478，对不对？我是奇葩，对不对？我是神所拣选的，极有恩膏的一个人。原来光照是光来的第一个目的，照出黑暗。我不能再在黑暗里面，我要醒过来。光的第二个意义是什么？带来盼望，对不对？黑暗里面我看见光，就有路可以走了。所以光带来盼望，带来盼望。我知道这个季节是很特别的，神说一些很特别的东西，神的灵一直在配合。昨天我预备这一点，我写完7点之后，就收到Johnny 呢在同工群组就发了一个先知的预言。这个先知预言呢，他就讲到10月份就是冒出来的月份，什么东西冒出来？第一个黑暗权势会冒出来，它会让我们看见，哦，原来一直在打我的就是这个东西。哦，原来一直在打我的可能是自卑的灵。哦，原来一直在打我的是可能是孤儿的灵。哦，原来一直在打我的是我抱着我的伤害不放。刚才韩卫也分享他的见证很棒，对不对？他也没有抱着他的伤害不放。有啊，他就抱着不放啊。我们做先知性行动来前面，他就做先知性行动去后面啊，对不对？因为觉得受伤，抱着，我们很容易在伤害当中没有力前进，我们会抱着他。所以神说光照来了，是要把它曝光，让我们看见，哦，原来就是你一直连在我身上，让我里面产生一种伤害的感觉，一种自卑自怜的感觉的，原来就是你。我要在这个季节里面认出你，你不可以再躲在暗处攻击我。这是第一个冒出来，哇！所以当他的那篇先知祷告的预言出来，我再看看我预备的讲章，我说：哎呦，神你真好，我又有材料可以讲了。对，就是这个冒出来，一个我要认出他，他冒出来了，他是黑暗，他是敌人；第二个我要认出他，他冒出来了是什么？刚才说光带来的是盼望嘛？神给我们的一切祝福，他现在冒出来了。 从前我撒种撒完之后好像没有收成的，现在神说收成的季节冒出来了。阿们。而且仇敌偷窃我们的，他要还给我们七倍更大的祝福，连连本带利哦，我全部都收回来了，收回来了。所以棒不棒？两个东西在这个季节，因为光照，我认出他来了。可是你讲的语气会不会不一样？对着黑暗权势，你跟他说我认出你来，你会怎么说？你会很凶，很有权柄跟他说：“我认得你，自卑的灵，我从今天开始吩咐你离开我，退到主的脚前，不可以再跟着我。”你很凶的跟他说。另外一方面，神说祝福要冒出来了，你会怎么说？带着微笑对他说：“我认得你了，我欢迎你来，来到我的生命当中。你预备好了吗？”当神的光来的时候，有一个先知性的启示要临到你，你会认出你长久的敌人，然后跟他说：“我认出你了。”只要你认出你的敌人，你就可以有权吩咐他离开你。我们最可怕的是什么？谁打我，我都不知道。谁打我？谁打我？敌人已经打了很多拳了，我就倒在地上了，我还在问谁打我。对，所以我们要认出他，并且要跟他说我不欢迎你，然后对着那个祝福说我认出你，我欢迎你。你预备好了吗？你预备好了吗？我们累积到第三点就会来做一个祷告。第一个，光照，光照，光照完之后呢，他做什么？经文我们继续看第七节，光进来了，天使就派他咯，然后叫他做什么？醒来，叫彼得醒来。我们必须从那个黑暗当中醒过来。哦，我终于认得出谁打我了，魔鬼一直用什么东西攻击我，我终于认出来了，我要醒过来。我这个人不要被打都不知道，然后一直一年五年十年二十年都在那个困境里面没办法前进，太可惜了。我要认出敌人，我也要认出祝福宣告，所以要醒过来，从黑暗当中醒过来。然后呢，第三点，脱落。忽然有主的使者站在他旁边，拍他肋旁，叫他醒过来，快快起来，那个锁链就从他手上脱落下来了。整个祝福是仇敌的一些工作在我的心中要脱落下来，一切对我的压制要离开，脱落下来。你知道神今天要做很多超自然的东西吗？我昨天看一个见证很感动，他说有一个宣教士，他叫 Sam， 这个 Sam 他去到太平洋群岛一个岛去宣教，去传福音。他第一个去见酋长，他说：“我是宣教士，我可以在你的地方传福音，对你的百姓传讲耶稣吗？”那个酋长说：“你要先经过两个考验，我才考虑让你可以向我的百姓传福音。”第一个考验，他就叫了一堆男生跟这一个宣教士摔跤，哦，摔跤摔跤，原来考验他的体力。摔跤到差不多，哎呀，过关哦，不错。原来我们也要操练身体，否则的话第一关都过不了。第二关，那个他们就叫了大概十个八个男丁在那边的围圈，开始练他们的咒语来敬拜。然后中间有两个女生，他们练咒语敬拜的时候呢，那一个两个女生就慢慢开始离地升高，大概三米，在空中跳舞。酋长就跟那个宣教士说：“你的神可以这样吗？可以让你升高吗？如果是你，你是那个宣教士，你会说什么？”谢谢，我下期再回答你。可能我们就绕跑了，对不对？哎，这个宣教士很棒哦。他说：“我的神不会叫我这样升高，可是我的神会叫他下来。”哦，厉害哦！有没有机会？很有机会哦。然后他就开始在那边闭上眼睛，开始祷告，开始敬拜，开始方言，开始唱灵歌。平常要不要操练？要啊！平常你没有操练，人家已经升到高空去，巫术在那边，你还可以敬拜吗？可能你的敬拜还是很小鸡的，对不对？耶稣耶稣耶稣耶稣耶稣，都讲不出来了。平常的操练，他就开始敬拜，他就开始专心，他就开始方言，敬拜敬拜。过不久，其中一个在三米高的女生就摔下来了， 脚踝就受伤了。酋长就跟他说，你可以开启传福音，我们对你的神有兴趣。黑暗权势下来了，阿们，黑暗权势下来了。当我们祷告启动神迹，第一步神会光照，照明黑暗是什么，在我们生命里面一直影响你的是什么。然后我就从那个黑暗里面醒过来，因为神要给我们的不是黑暗，他要给我的是祝福，所以我要醒过来。我醒过来，我要祷告，祷告宣告，仇敌要在我心中下来，一切的捆锁要脱落。所以这三点已经值得我们来祷告了，好不好？我们先起立。我要跟神说，主，你帮我认出我生命里面的黑暗，你帮我认出你要给我的祝福。我要对黑暗说，我认出你，你不可以再捆绑我。我要对祝福说，我认得你，我欢迎你来到我的生命当中。开口来祷告，这是一个祷告的季节。当你祷告，你会加入整个神的启示当中。你祷告求神光照你，光照我们，光照我们。什么东西一直包围我的黑暗，什么东西已经跟了我五年、十年、二十年、三十年的，我都不知道。我要认出你来，我要认出你来。主，你的光照帮助我，让黑暗冒出来，让我看见。开口来祷告，没有人可以代替你祷告。开口来祷告，让黑暗冒出来。我不要再在自卑自怜当中，我不要再在那个拥抱伤害当中，我不要就在那边退缩退缩，不敢再前进。神啊，我认出了，我认出了，求你来光照我。让我更深的了解主啊，帮助我，主啊，帮助我，主啊，帮助我，认出他。我要对黑暗说，我认出你了，你不可以再对我做好说歹。我认出你了，你不可以再伤害我的生命。主，我认出你了，你帮助我，你帮助我。整个人被提升，提升，醒过来，光照，醒过来，脱落，光照，醒过来，脱落。让这三句话一不停的在我们灵里面做宣告：光照，醒过来。脱落，光照，醒来，脱落。主啊，这个恩膏要释放在我们当中，帮我们认出敌人，帮我们也认出你要给我们的祝福。是透过祷告启动，启动一切骄傲批判离开我们，一切后退冷淡离开我们，一切孤单孤儿离开我们，一切怀疑恐惧离开我们，一切挫败沮丧离开我们。因为有一个极大的祝福是神要量给我的，我要回头对着神你给我的祝福说，我欢迎你。对着神给你的祝福，现在说：我欢迎你，欢迎你，宣告灵魂的收割，我欢迎你。很多传福音的机会，我欢迎你；先知启示的灵，我欢迎你；财富转移的恩膏，我欢迎你；喜乐的灵，我欢迎你。你想得到的，开口来说欢迎，欢迎！因为神要大大的恩膏我们，我们不光是要拒绝认出不好的，我们也要认出好的东西。开口来说，我欢迎你，我欢迎你。光照，醒来，脱落，整个恩膏释放在我们当中，因为我们要前进，领受你的祝福。谢谢主，听我们祷告，奉耶稣名求，阿们。一起说谢谢耶稣，把掌声归给主。好，请坐。第四个动作，光照，醒来，脱落。第四个动作，他做三个部分。我们一起来读第八节，预备，请。天使对他们说：
束上带子，穿上鞋，他就那样做。天使又说：披上外衣，跟着我来。
这是一个前进的动作，对不对？对吧？穿上你的衣服，束上你的带子，穿上你的鞋子。他是说起来前进。神在告诉我们，光照完之后，我醒过来，醒过来之后，捆锁已经离开了。离开之后，我现在要做什么？我要前进啊！我前进的时候，我凭着什么前进？我要用赞美衣啊，我要披上赞美衣啊。 对不对？我要穿上公义袍啊！耶稣的救赎让我成为公义的，我用赞美的穿上一件衣服，赞美的时候是不是就有力量前进？我披戴耶稣的公义，我就有力量前进。话语，当我宣告神的话语的时候，真理当作带起束腰，我就有力量。原来神说已经被光照了，已经醒过来了，已经脱落了，我必须有一种前进的能力，不停地赞美他，不停地祷告他，不停宣告他的话语，宣告他的救赎，我就有能力前进了。你知道我们有时候太好像太不了解神的运作原则。神的运作原则就是敬拜赞美，就是一个启动，一个启动。今天早上我安静祷告，我祷告到这一点，祷告这一点呢，我就感觉有一个新鲜的恩膏，很新鲜下来，哇，我很感动，很感动的时候就想到有一个字，可能我要查一下原文，我就去查那个原文。我一查那个原文，发现原文有另外一个意思，我要跳进去查另外一个东西，那个新鲜的恩膏就不见了。你知道我在说什么吗？我们很容易分心。当神的同在的时候，我要专注的，我要去摸神的同在的。今天早上那个敬拜棒不棒？我们是不是要去摸神的荣耀同在？有时候不摸了，会不会跳过去就走了？就走了，就不知道了。原来我们要不停去摸，不停去摸。早上预备，我很开心了，新鲜的恩膏来了，那我就开始去查一个原文这个字，去查另外一个字。哎，我回来的时候，我发现不见了。那个好像本来有新鲜的恩膏要倒下来的，它就停在空中了。我就看见一个图画，有膏油停在这里，我觉得蛮有趣的。怎么会反地心吸力呢？到了就应该继续流嘛，停在那边。哦，我说主啊，对不起，我分心了。都来祷告了，都来敬拜了，都来去赞美神了，为什么我不跳进去呢？为什么我不在那一边说主啊主啊主啊？这个牧师没有申请专利啊，对啊，你的同在不是牧师的专利啊，你的同在不是同工的专利啊，你的同在是给谁的？神的同在是给我的，一起说，神的同在是给我的，阿们。所以我们要自己跳进去，书袋，穿鞋。P1, 我们要穿上整个能力前进前进前进。你看哦，神整个启示很有趣哦。从第一点是什么？
光照。
第二个醒来。第三个脱落。第四个对哈、我不太记得，所以我只记得前进 OK 总之我要书带，我要穿鞋，我要 P1, 就是为了前进。生命要前进，生命不能停。如果我拥抱着旧的东西，我永远会停在原点。那我虽然不拥抱，我辨别，我把它破除旧，我不赞美了，我也没有力量。对，我必须每一天有话语进来，每一天有赞美进来，不停赞美，不停宣告赞美，宣告救赎，赞美宣告救赎，我这个人就有力量前进哦。哇，所以神 很好，不断把这个东西启示给我们。第五点，彼得就出来跟着他，不知道天使所做的是真的，即当作是异象。所以到底彼得知不知道自己在做什么？
不知道。
我们到底是已经明白了某一些真理我才跟着做，还是我跟着做之后才能够明白？很多时候我们都不是先明白的，我们是做完之后才明白的。要守交通规则，对不对？为什么？总之我也小时候，你真的是听得懂大人所说的安全吗？听不懂啊。那你跟着做之后，那有没有就开始明白安全？对，有两个东西是后来才明白的。一个是当你发生意外之后就发现，哦，早知道就听了。第二个是当我长大之后，我看着下一代，我就说要守交通规则。我长大了，原来当我的生命愿意跟从耶稣，跟着，有一些东西我不了解。为什么雅各会被杀，彼得会被放？不知道。 不知道。为什么同样是门徒，之前其他的人有没有祷告？我相信之前其他人也一样祷告，可是一样祷告，为什么雅各就死给你看，彼得就被放出来？我不知道，我没有答案。很多东西我们是没有答案的，我知道的多还是我不知道的多？对，我不知道的多。对，我不知道的多。可是许多时候我连我不知道比较多我都不知道，我以为我知道比较多。这就是我们可怜的地方，我不知道原来我太多东西不懂不会不了解不明白。所以神就说，孩子跟着我来，跟随跟随。当这种跟随成为我们的生命，不是规条哦。我常常听到弟兄姐妹说，来到六一就听到说要顺服要顺服。如果这种要顺服是规条的话，我请你不要顺服，因为你顺服产生很大的反抗，一天到晚都要我顺服。好啊，我就顺服你，表面顺服里面愤怒，我宁愿你不要顺服。真正的顺服跟随是我心甘情愿，是我的生命在拥抱一个讨神喜悦的生命，我不是拥抱一种规条。如果是规条的话，我宁愿你先打破它，然后我们再来真正拥抱圣经所说的顺服前进。彼得因为这样，彼得出现一种新的经验，这种新的经验就是到底真的还是假的，是灵里面的还是现实层面出现的。他就把两个变成一个了，原来在灵界里面运作的东西可以变成一个生活实际出现的。哎，这个发现重不重要？很重要哦。如果我觉得属灵生命是一个环节，我平常生活是另外一个场景，两个互不相干的话，我的信仰根本是脱钩的，脱节的，没有生命力的。除非我知道属灵里面的东西可以介入我的生活，那我的整个人不一样哦。哇，很活泼啊，我的每一个部分都可以邀请圣灵来哦，对不对？那我祷告祷告祷告，里面有看见有一个人他的心被打开了，然后我在物质界看见有一个人，我跟他分享，哎呦，他的心打开了。因为灵界物质界他有一个互通的，如果我敬拜神的话，神的灵就进到我的生活，如果我敬拜邪灵，邪灵就进到我的生活。灵界跟物质界一个桥梁，是看我敬拜谁，看我敬拜谁。如果连拜其他信仰的人都明白这个道理的话，那我们为什么不明白呢？为什么我把信仰区分在某一个领域，是礼拜天才可以与他相遇呢？来敬拜才可以与他相遇呢？彼得醒悟过来了，彼得跟从了，彼得以为是异象，原来已经去到真正的物质界呈现整个自由了。这特不特别？很特别、啊、这对我们来讲会不会有革命性？很革命性啊！如果我知道我的祷告有这种那个威力的话，哇，我干嘛不祷告？太厉害了，整个信仰释放的能力太多启示，一步一步哦，彼得已经从第一步走到第五步了。他从第五步，他不光是脱离黑暗出监牢，他去、他应该是说从他那个被囚的那个房间出来了，可是他还没出监牢哦，他一直往前走，去到第六步。我们来看第六步，一起来读第十节。
过了第一层、第二层监牢，就来到临街的铁门，道门自己开了，他们出来走过一条街，天使便离开他去了。
过了两个监牢，其实这两个监牢都是有人在看守的，可是不知道为什么神就让这些看守的人看不见，他就出去了。我一直在想，为什么是两层监牢？为什么是两层监牢？许多时候魔鬼给我们一层的监牢，我们自己会跟他合作来建造第二层的监牢。所以第一层是魔鬼给我们的，第二层是我自己给自己的。我认同魔鬼所说的，我跟他合作，他说我不行，我就说对，你说的是，我很不行，是不是？ 那魔鬼有没有跟刚才行卫的见证说，行卫说我已经失去听神声音的能力了，有没有这样？他有没有认同这句话？谁给他的？仇敌给他的。然后这是第一层监牢，第二层监牢是他说阿们，我认同，这第二层监牢了。原来我们要推开的监牢是有一层是我自己认同的，我要跟神说我要拒绝这些负面的声音，我要推开这个监牢，然后神你就会帮助我一层又一层，然后监狱的门就打开了。哇，有没有很多东西是我发现我自己这个人蛮多负面思想的，会不会蛮多不信任的，蛮多觉得不可能的事情在我里面的，这个不可能那个不可能。那神为什么说在信的人凡事都能呢？对，那所以我的思想跟圣经的思想原来有一个框架是把圣经挡出去的，我要把这个框架推开，我要前进，我要把魔鬼的框架推开，我也要把我自己认同他的框架也推开，出了牢房。这是第六个。第七个，醒悟，我们一起来读。
现在真知道主差遣他的使者救我脱离希律的手和犹太百姓一切所盼望的。
醒悟这个字是什么意思？醒悟这个字是代表一种新的状况，它也代表出席。本来我是在彼得在被囚，对不对？他在监牢里面，这是他现有的状况。神现在把彼得带向一个新的状况，就是自由。本来是在监牢里面的，对不对？他在监牢里面出席，那个士兵就跟他说，8700，因为监狱里面都是编号嘛，对不对？他说哟，他在这里出席，现在醒悟就是带到新的状态当中。神说彼得，他说哟，哎呦，怎么之前人家叫我8700，现在叫我彼得？哎，新的状况，新的状况，彼得进到一个新的状况，就是灵里面有一种很大的突破。他从前是在被囚的单位里面说哟出席的，现在是到那一个自由的领域当中说哟我在这里的。哇，这个很特别哦，彼得生命里面又有一次经历啊，这个经历是圣灵把他带到一个新的领域当中。原来神真的是可以叫被掳的得释放，被囚的出监牢的。原来这句话不只是一个圣经记载，它是一个真实的。原来神的话都可以经历的。原来当彼得这样醒悟，他不跟刚才的醒过来完全不一样。刚才醒过来是认出黑暗，这个醒悟是认出神已经给我们一种新的属灵经验了。你已经从旧的属灵经验去到新的属灵经验，刚刚的敬拜对你来讲是不是一个新的属灵经验？荣耀，荣耀，当神的荣耀下来是一个新的经验，新的经验。神要对我们说，他要给我们的是新的。所以每一次我去到神面前，我都会带着期待说，神你给我新的，新的。我读圣经，你给我新的；我祷告，你给我新的；我默想，你给我新的。每一个东西新的，所以最近就不停出现这些新的、新的、新的，一直涌流在我的生命当中。新的、新的，因为我醒悟过来了。我从一个旧的一个东西，就说我在这里，我出席，到我到新的地方说，说我出席在这个新的地方，新的体验、新的身份、新的权柄。这是神要给我们的，这七个点很是不是很特别？我们要停在这里来祷告。从哪里？第一点是什么？光照。然后我就开启，醒过来，认出敌人，也认出神的祝福。我醒过来之后呢，原来从神给我权柄，我身上的枷锁就脱落。哎，我开始有力量，我明白到神要我前进，所以我做什么？书带穿鞋披衣，我可以前进了，我可以敬拜赞美了。去到第五个点， 我跟随，我其实不是真明白的。可是当我跟随，我突破了，去到第六个点，我出监牢了，对不对？一层两层的门，敌人给我的，我自己给自己的，都可以打开了。然后呢，我去到第七个点，我醒悟过来，原来我经历了一个神迹啊！原来我的生命进到一个新的领域当中啊！哦，特不特别？刚才行为的见证是不是原来他们经历了一个神迹啊？原来，然后呢，我们说新酒永留318不是讲了很多祝福吗？哎，我经历一个神迹啊！那彼得经历这个神迹只有第十二节，他做什么？他做什么？第十二节，他就回到那一群祷告的人当中，然后这个神迹就带动到这群祷告的人，这群祷告的人会怎么样？蛮有趣的，一起扩张。这群人有没有想过，他的祷告彼得会出来的？很有趣哦。所以他们看见是彼得就他们就觉得很惊讶。有一个负责看门的，彼得敲门说：“我是彼得。”那个女的听到是彼得的声音，门都没有开，很开心，就跑回去说：“彼得来了，彼得来了。”彼得在外面，门没有开哦。那众人就说：“你胡思乱想，你听到声音样子都没看到，应该是彼得的天使。”后来了，彼得敲门，敲门，敲门，敲门，当中很多启示哦。彼得敲门，他就进去了，进去之后众人就很惊讶。你的祷告岂不是叫彼得得释放吗？现在彼得得释放你就很惊讶，那请问你祷告些什么？哦，主啊，让彼得舒舒服服早一点去吧。是这种祷告吗？嘿，这反映我们的心态哦。原来我的祷告没有带着信心，原来我的祷告可能是惯性的，原来我的祷告是哀求，我的祷告不是一种权柄的祷告，我的祷告自己都不信任。可是当彼得来之后，他们整个祷告的声量会不会扩张？
会，
群体整体就扩张了。神今天要对神住六一的弟兄姐妹说，我要给你新的经验，我要让你整个属灵生命有一种极大的爆炸性，就是透过祷告进入神迹当中。你预备好了吗？我们一起起立来敬拜神。神是好神，他定义要释放这个秘诀，新鲜的恩膏永留在我们当中。首先的就是什么？首先的就是一个极大的收割跟救恩要临到我们。我要邀请我们当中的新朋友来到台前，我想为你来祝福祷告。我们其他弟兄姐妹也来到台前好不好？新朋友可以来到我们的前面，其他弟兄姐妹也到前面，我们一起来预备祷告。谢谢耶稣。对，可以到这边来，我想为你们来祝福祷告。谢谢主。我们来到台前，我们来敬拜神。我想邀请你们把耶稣接到你们心中，把平安接到你们心中，这是一个很关键。当我们把平安接到你心中，你的祷告就有力量。好，所以我邀请你闭上眼睛，跟着我一句一句把平安接到你的里面。我们一起来祷告，请你跟着我。亲爱的耶稣，
亲爱的耶稣，
谢谢你把我带到这里，
谢谢你把我带到这里。
我向你承认，
我向你承认，
我生命当中有许多的不能，
我生命当中有许多的不能，
我邀请耶稣你，
我邀请耶稣你
做我生命的救主，
做我生命的救主，
住在我心中，
住在我心中，
加给我力量，
加给我力量，
让神迹在我里面发生，
让神迹在我里面发生。
谢谢耶稣，
谢谢耶稣，
听我祷告，
听我祷告，
奉耶稣名求，
奉耶稣的名求，
阿门，
阿门。
耶稣可以了，耶稣住在哪里？阿们。我来为你们祷告。耶稣，我奉你的名为我们两位新朋友祷告，求你的灵在他们里面，帮他们有一种信心，一切他们从前的伤害都要远离他们。求你帮助他们进到新的祝福当中，一切的咒诅退去离开，他们要领受新的生命，就是成为神里的女儿，宝贵的身份。祝福他们听我们祷告，奉耶稣名求，阿们。把掌声归给耶稣。我们的姐妹想继续为你们祷告，在房间那边为你们来祷告。弟兄姐妹，你预备好了吗？ 神定义要释放一个很大的神迹在我们当中，透过一个秘诀，祷告这一个真理简单到一个地步，信主不久就有人跟我们说要祷告。我也是听了很久，我也是在起初有很多的安静，可是不知不觉很多事情进来，很多工作进来，很多忙碌进来，我发现原来我祷告的时间不断被偷，偷到一个地步，原来我只能够有很短时间的祷告，我只能够间断式的祷告。直到昨天我有一个很深的悔改，我在神面前两个小时，我说主啊，你给我恢复这一个。神给我们的武器是什么？话语是他给神就六一的整个武器，现在必须结合祷告，祷告跟话语释放下来之后，很多神迹就会在我们空中飘动。这是神今天早上对我说的，两把钥匙变成一把，话语跟祷告，两把变成一把，每一个话语就会在灵界里面真实出现，直到我们的物质界。他在邀请我们祷告，他也在邀请神住成为一间祷告的教会。你会回应这个吗？我们敬拜的时候你来祷告，你来回应神，我们来敬拜。